1950年代末，中南海，李志绥拿着一份化验结果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检查显示毛泽东感染了阴道毛滴虫，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寄生虫。男性有时候没有明显症状，但女性感染后可能出现严重的妇科炎症。这让李志绥很紧张，因为毛泽东身边的年轻女性太多了。他把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完不以为然，说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呢？李志绥担心毛泽东把病传给其他年轻女孩，就劝他把局部清洗干净。毛泽东却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他们身上清洗。所以毛泽东到此前都是滴虫携带者，此后凡是同他有特殊关系的女人也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这个情节来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作者李志绥是毛泽东的私人保健医生。1954年他进入毛泽东身边的医疗系统，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22年里他见到的是另一个跟外界所知完全不一样的毛泽东。1988年李志绥移居美国，几年后他把自己在中南海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1994年这本书在海外出版，随后引发巨大争议，中国官方组织人进行反驳，并且在大陆查禁这本书。更离奇的是，书出版后不久，李志绥就在美国家中的浴缸里猝死，官方结论是心肌梗塞，但围绕他的死亡暗杀的传言一直没有消失。这期视频我们就沿着李志绥留下的记录，看一看他笔下的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看看中南海的深宫中究竟有哪些匪夷所思的秘辛。一个被称为人民领袖的人最真实的秘密，不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在他的床边。御医进宫，李志绥的曾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御医，家族里因此留下过一句警告，不要再做御医。李志绥本人一开始在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读书，受的是英文医学教育，学的是现代西医。他原本的志向是神经外科，民国时期他在海外做过传医，也在澳大利亚待过一段时间。1949年以后他回国了，他相信新政权能给中国带来新的东西。那几年海外有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不少。回国后他进入了中央机关医疗系统，后来被安排到中南海门诊部。中南海门诊部服务的是中共中央最高层。李志绥医术不错，对待病人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级别高低而有明显的区别，也因此他在中南海慢慢得到了好口碑。这个情况后来被汪东兴注意到了。汪东兴当时是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到了文革前还担任了中办主任，成了中南海大总管。毛泽东的安全事务长期由他主管，他观察李志绥一段时间后决定把他推荐给毛泽东。虽然1954年李志绥的任命就下来了，但到1955年李志绥才第一次被叫去见毛泽东，地点是中南海的斯乐游泳池。他走进去看到毛泽东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张木床上看书。毛泽东没有先谈治病的事，也没有直接进入任何正式议题，他开始问李志绥的情况，在哪里读书，学的什么，做过什么工作，家庭背景是什么。这些问题问完，他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他知道李志绥年轻时参加过复兴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复兴社是国民党的政治组织，李志绥在进入中南海之前这件事已经在政治审查里如实交代过了，但交代过是一回事，要不要被处理又是另一回事。毛泽东看上去很大度地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16、17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唐太宗和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一开始是唐太宗的敌人，归顺的时候唐太宗的手下都说他不靠谱，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那个是他和开国大将许世友，许世友一开始是张国焘的手下，严整风的时候被人说不可靠，斗得要死要活，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把他抓起来枪毙，毛泽东说不忙，我去找他谈谈。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张开大嘴就哭，毛泽东只问了他两句话，你相信张国焘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许世友说相信毛泽东，愿意留下来。毛泽东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李之水在书里写，听到这些话他心里悬着的东西落下来了，因为他父亲做过国民党高官，自己又有海外经历，又和国民党有过历史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而毛泽东的这一番表态等于用个人的最高权威暂时替他解除了政治上的毁灭风险。据李之水自己观察，毛泽东留下他不只是因为需要一个医生，他身边已经有一批医生，但他需要的是一个能陪他说话的人。毛泽东身边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出身是贫农或者士兵，忠诚可靠，但文化水平极其有限，能聊的话题也很有限。李之水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身边最亲近的人并不是他的革命战友，其实是这些年轻卫士。毛泽东会跟他们聊女朋友，帮他们出主意，甚至亲自替他们起草情书，但情书写完话题也就到头了。为什么？不懂历史，不懂哲学，毛泽东真正想聊的东西他们接不住。李之水在书里写，毛泽东的日常状态就三个字，很孤独。而李之水受过西方教育，懂英文，懂医学，也能在身体出现问题时处理医疗事务。然而到了毛泽东身边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里有一套特殊的规矩。毛泽东有次对他说了一句话，祸从口出，床上的最高权力。外面的人看到的毛泽东是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穿着中山装挥着手接受广场上的万人欢呼，然而在深空间里，李之水看到的毛泽东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躺在床上的，他光着脚，不戴帽子，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睡袍，半躺在床上。那张床是特制的，远比普通的双人床大得多。床的一边堆满了书，有现装的古籍，各种版本的史书，还有各类文件。毛泽东在床上看书，在床上批文件，在床上吃饭，在床上见人。秘书来汇报，站在床边说话，医生来检查，也是在床上完成。甚至有时候高级官员来开会，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毛泽东靠着床头就这样把会开完了。毛泽东经常引用张之洞的话，说自己起居无时，饮食无常，他没有固定的作息，上午下午深夜对他来说没有太大差别，他可以连续24小时甚至36小时不睡，一直在做事、看书、谈话、批文件，直到撑不住为止，然后一觉睡下去可能睡十几个小时。围绕他的所有人都要跟着这个节奏走，他醒着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要在，他要谈话医生就要去，他要游泳警卫就要下水陪着，他要吃饭厨房就要立刻动起来，他要开会的话秘书不管几点都要立刻出现，然后把那些政治局常委叫过来。整个中南海的时间都是跟着毛泽东的状态走，不跟太阳走。这也导致失眠是毛泽东持续时间最长的医疗问题。李之水接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服用安眠药很多年，前后用了好几种药，后来干脆轮换使用，因为单一的药物用久了效果会下降，而且他身体对剂量的需求越来越高，多的时候甚至要服用四倍的药量。这让李之水非常难做，药给少了毛泽东睡不着会发怒， 身边的人都要跟着受罪，药给多了出了问题，医生要负责，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剂量上寻求一点平衡。他后来观察到，毛泽东的失眠不只是生理问题，政治局面顺的时候，毛泽东会兴奋，思维活跃，几天不睡；局面不顺或者政治上有什么麻烦的时候，他会沉郁，裹着睡袍连续几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弹，但真正睡着的时间并不多。口腔的问题是李治水早期遇到的另一个麻烦。毛泽东的牙齿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绿色牙垢，因为毛泽东从不刷牙，每天只用茶水漱口，然后把茶叶搅碎咽下，他的清洁方式就是这些，多年来没有改变过。李治水强烈建议他刷牙，因为不刷牙会引发很多病症。毛泽东就反问他，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李治水顿时哑口无言。毛泽东后来短暂尝试过刷牙，但很快就放弃了，这导致他的牙齿状况之后持续恶化，牙垢越积越厚，牙龈萎缩，牙齿逐渐变黑，后来陆续脱落。洗澡也是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不愿意正式洗澡，这不是条件问题，中南海里有完整的卫浴设施，什么都不缺，但毛泽东不用，他认为把身体浸泡在水里或者站在莲蓬头下是纯粹浪费时间。他的日常清洁是由卫士用热毛巾擦身来完成的，每天值班卫士会准备几条拧得非常干但滚烫的湿毛巾，当毛泽东裹着睡袍躺在木床上看书的时候，卫士就会熟练地解开他的衣服，用这些滚烫的毛巾擦拭他的全身。李治水知道长期这样会带来皮肤方面的问题，但他同样没有办法改变，这就是他给毛泽东看病的最大困难。他接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但他面对的这个病人不需要遵从任何医疗建议。春武斋的舞会，1949年以后，跳舞在中国公开社会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旧上海的舞厅都被关了，娱乐场所被改造，甚至被批判，年轻人被号召要艰苦朴素，革命热情取代了歌舞娱乐。但在中南海，舞会一直没有停，主要地点是春武斋。随着毛泽东睡眠紊乱和多疑症状的加重，舞会的频率后来被固定为每周两次，一般是安排在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晚上。这种夜生活并不是中南海普通干部的娱乐消遣，它是完全围绕毛泽东个人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特工生活。到了时间，音乐响起来，灯亮着，毛泽东一走进来，舞会就开始了。最初乐队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业余性质，但随着毛泽东对娱乐质量和年轻肉体需求的提升，中央警卫局的政治处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工团。这个文工团的核心任务是派人去全国各地的其他文工团挑选年轻漂亮的女团员，选拔的标准极其严苛，他们的年龄必须在16、7岁到20岁之间，皮肤要白皙，身材要匀称，体检指标要绝对健康，政治上他们必须是查过三代，成分极其纯洁的贫下中农或者烈士后代。这些政治上最可靠、出身最干净的年轻女孩被成批的送进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专职舞伴。毛泽东一走进舞厅，他们就围过来轮流请他跳舞，或者等着被他挑选。春武斋舞厅旁边专门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着一张床，在舞星正酣的时候，李治水常常亲眼看到毛泽东拉着某一位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舞池，走进那个休息室，少着半个小时，长着一个多小时。大厅里的音乐不会停，其他人必须留在原地继续等待。李治水后来才知道，文工团进入中南海这件事，彭德怀提出过尖锐批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说这是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因为彭德怀的反对，中南海警卫团的文工团后来就被撤销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身边的舞会和女团员就会消失。 汪东兴牵头让北京军区和空军这些系统的文工团继续提供武办。李志水在书里提到，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高岗，在国共内战时期，高岗是东北负责人，被称为东北王。中共建政后进京，一度和刘少奇、周恩来三足鼎立，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1954年选择了自杀。政治上，毛泽东对他的定性是搞分裂，但每次讲到高岗的私生活，毛泽东的表情和语气就完全变了。李志水的原话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自为向往的神情。高岗用举办舞会的办法接触了大量女性，据说和100多个女人发生过关系。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它。卧室后门，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管的事情很多，会议、公文、来往礼品、家务杂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在毛泽东身边，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字秘书，而是掌握了毛泽东大量的私人事务，其中一件就是给毛泽东找女朋友。他们有的来自中央办公厅的机要秘书室，有的来自其他中央机关的机要系统，还有的则是安全部门从外面文艺团体中定向选拔出来的。被选中的女孩必须性格单纯，社会关系容易控制，政治上绝对可靠。这些女孩进入中南海后不是自由进出，她们往往先被安排在叶子龙那边，等到江青吃过安眠药睡熟了，叶子龙会选择好时机，从饭厅后面把女孩送进毛泽东的卧室。叶子龙还管着毛泽东的稿费，文革之前毛泽东选集已经给毛泽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稿费收入，这些钱的用途之一是资助毛泽东的旧友，那个用途是处理离开毛泽东身边的女孩。这些女孩离开的时候往往会拿到几百到几千不等的钱，那个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高的也才二三十，所以这毫无疑问是笔巨款。除了给钱，有些时候叶总还会给这些女孩安排新工作，一般是各地的保密单位、地方高校或者国企。江青，李志水在50年代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江青是去给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看病的时候。那个年代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通常穿灰色或者蓝色的干部服，样式简单，没有什么区别，但江青穿的是羊毛连衣裙，脚上是丝袜和皮鞋，他的穿戴在那个环境里是显得格外突出的。李志水后来和江青有大量接触，作为他的主治医生要长期处理他抱怨的各种身体问题。江青怕光、怕声音、怕风、怕冷也怕热，他卧室的窗帘常年紧闭，不允许有一丝自然光线透入，房间内的空气温度必须精确控制在摄氏26度，高一度或者低一度都会引发他的暴露。他睡觉的时候只要听到窗外有鸟叫声或者警卫人员走动时的沙沙声，就会陷入失眠和精神崩溃状态，指责身边的人在故意折磨他。在50年代的时候，江青还没有后来文革的那些正式职务，他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躲在封闭的礼堂里观看从香港或者美国秘密进口的欧美电影。这种生活也导致伺候他的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护士、医生、卫士谁都可能在某件小事上触怒他。有一次寒流来袭，锅炉房的服务员需要往锅炉里加煤，但加煤的路要经过江青的客厅窗外，为了不发出任何动静，那个服务员只能跪在地上爬着经过他的窗户。还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和一个卫士争论了起来，江青结束争论的方法是叫那个卫士到院子里罚站2个小时。这一切的源头是毛泽东和江青长期分居，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差得很远。毛泽东是昼夜颠倒，喜欢吃胡乱菜，喜欢随意的生活环境，床上堆满书，卧室里随时可以有人来谈话。 而江青是一个看重秩序、有洁癖的人，做事有严格的时间表，饮食喜欢精细和清淡。李志随后来看透了这一点，江青的神经衰弱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病。在文革之前，他的干部级别是九级，这意味着在中南海的权力体系里，他几乎什么都不是。叶子龙、汪东兴这些他看不上的人都是七级，比他高。他为这件事耿耿于怀，曾经直接向李志随抱怨说杨尚昆太不公平。杨尚昆当时是中办主任，但只要他是病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躺在病床上，身边就必须随时有医生、护士和卫士伺候，谁都要对他卑躬屈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想要什么就必须想办法满足。毛泽东并不依赖江青，但江青没有办法不依赖毛泽东，他的地位来自毛，没有这个身份他什么都不是。毛泽东也曾经试着给他找点事做。1949年之后，他先是被安排到中宣部文艺处做副处长，因为作风霸道，上上下下都合不来，只好离开。后来又调到中央办公厅的政治秘书室，还是一样又被调走。第三次干脆安排他做毛泽东的私秘书，帮他从参考资料里挑重要信息。可这份工作实际上是秘书林克在做，江青根本没有耐心去读那些东西，三次三次都没有留下来，这让他长期处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他知道毛泽东的身边一直有不同的年轻女人，他和叶子龙、李银桥的关系长期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道这些人在帮毛泽东找女人。他曾经对李志随说，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人斗得过，在个人生活上也没有人管得住。为了维持自己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江青在大部分时间内对毛泽东找女人的事选择刻意回避，但这种压抑导致他在私下里对毛泽东身边的年轻女性和护士表现得非常敏感和多疑。他甚至曾经单独找过李志随，提醒他注意护士，还说毛泽东在感情上并不专一。毛泽东没有和江青离婚，既有延安时期党内政治安排留下的包袱，也有现实政治上的麻烦。从50年代开始，他其实已经不再真正把江青当成生活上的伴侣了。毛泽东对江青的心病心知肚明，他曾经对李志随说，江青还是怕我不要他了，我同他说不会的，可他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说这话的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谈论一个陌生人。刘东的行宫，毛泽东非常不喜欢长期待在北京，他更喜欢去广州、杭州、上海、武汉和北戴河这些地方。而且毛泽东在北京以外度过的时间往往占据一年的一半以上。当北京的政治气氛变得沉闷，或者他个人的失眠和神经衰弱加重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决定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的外出决定很随性，有时候在早上刚刚做了出发的打算，下午整个随行团队就必须全部上路。大多数时候，随行人员在前一天晚上才会接到出发的保密通知，甚至在火车开动前，他们连这趟行程的目的地在哪里都一无所知。毛泽东的行踪是核心机密，但他每一次出巡其实牵涉的人特别多，整个国家都要跟着动起来。毛泽东出行基本都是坐专列，特制的堪称一个移动城堡。专列一共11节车厢，其中一节是毛泽东本人的专用车厢，里面的陈设完全复制了中南海游泳池卧室里的格局，放了一张巨大的木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此外，列车上还配备了毛泽东的专用餐车，而前面几节车厢分别安顿值班的医生、护士、卫士、机要秘书以及厨师等工作人员。列车的尾部还专门挂着了应对突发病情的医疗急救车厢，此外甚至还有一节备用主车。这辆火车并不是个单纯的交通工具，它实际上是个流动的一号院。毛泽东习惯的生活起居、饮食口味、医疗以及警卫安全都随着这个专列在全国移动。 专列一启动，全国铁路系统都要配合，铁路沿线每个一段距离都有警卫布防，沿线的普通客运车次要调整，给这列火车让路，火车站在专列经过之前要提前清空。为了掩人耳目，站台上那些看似挑着担子走来走去的小贩，实际上全部是由地方上的公安和保卫人员临时假扮的。列车是前进还是停下，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睡眠状态。他醒着的时候，列车就要行驶，他要睡觉，列车就要停下来，直接停在线路上比较安静的地方，等他睡醒再走。因为这列火车而延误的普通旅客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每到一个地方，省委书记、省长、官厅长以及军区负责人都要参与接待。对地方官来说，这就跟古代迎驾一回事，是最重要的政治考验。除了日常的工作汇报，地方官最核心的任务是确保领袖在当地的生活绝对舒适。为此，很多省份在五六十年代都不惜动用巨资，找风景最优美、最隐蔽的地方，给毛泽东修建了专用别墅，其实就是行宫。比如广州的小岛招待所就建在珠江的一个小岛上，四面环水，外面有警戒。杭州的刘庄在西湖边，北戴河有海边别墅。这些地方平时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维护，毛泽东来了就用，毛泽东不来就等着。而且官员之间也要攀比的，如果自己做的比别人差了，毛泽东不高兴，那就大祸临头了。所以这些行宫是一个比一个奢华。毛泽东的食品供应有一套专门的体系，跟古代皇宫的流程非常相似。他日常吃的蔬菜、禽蛋、肉类绝对不会从普通市场上购买，而是由北京聚山农场等特供基地通过专门的保鲜管道定期输送。除了特供，还有市场制度，他吃的东西要先由别人试吃，观察一段时间，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端到他面前。地方还要安排文艺活动，这是重头戏，舞会是其中固定的一项。舞班主要来自当地的省歌舞团、军区文工团或者政府招待所的服务系统，全都是年轻女孩，面容姣好，政治背景绝对干净。舞会的套路跟中南海的春舞寨一回事，这也使得毛泽东的每一次出巡都能源源不断地接触到新鲜的年轻女孩。在这种寻衅体制下，这十一节专列和遍布全国的行宫让中国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移动了起来。身体、性和长寿。李志绥在为毛泽东做常规检查的过程中，有一次做了前列腺方面的检查，结果出来后，他告诉毛泽东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原因很正常，主要是年龄增长以及长期的生理劳损。毛泽东听完面色铁青，问了一句，那么我成了太监呢？李志绥解释，生育能力和性能力不是同一回事，两者可以分开，生育能力的问题不代表性功能的衰退。毛泽东听了这个解释后，情绪才稍微平复。他关心的不是能不能再有孩子，而是那方面的能力有没有减退。根据李志绥的记录，毛泽东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性能力上。他用过鹿茸精一类的药物，这些东西的功效都是来自中医的说法，现代医学并没有证实过。李志绥作为西医，对此当然不认可。他规劝过毛泽东好几次，说这些东西会加重生殖系统和内脏的负担，但毛泽东对现代医学的警告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他通过一些生学道寻找偏方，希望能延长寿命或者恢复精力，甚至反复向医疗小组明确提出，希望能为他找到一种既安全又真正有效的壮阳药。为了不让毛泽东乱用药，李志绥有时候用暗示疗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把维生素胶囊或者淀粉空壳伪装一下，说是可以恢复精力，然后开给了毛泽东。别说，还真有用。毛泽东吃了之后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事后说自己的精神状态确实大有起色。李志绥还观察到毛泽东的性功能状态和他的政治情绪高度相关， 政治上有压力，局面不明朗的时候，她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对女性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失眠也会加重，甚至需要连续追加几倍的强效镇静剂才能勉强入睡。然而一旦政治斗争大获全胜，或者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被成功发动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就会变得极度亢奋，两三天不睡依然面红耳赤，床上的照见也会变得极其频繁。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对年轻女性的需求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毛泽东晚年特别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通过接触年轻女性的身体，可以从她们身上汲取元气，延缓自身的衰老。这套观念在中国古代养生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很多古代皇帝也用过这种方法来延年益寿。毛泽东读了大量古书，对这些内容自然不会陌生。到了自己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这些内容对他充满了吸引力。李之随后来还知道一件事，毛泽东最喜欢读的小说是《红楼梦》。在外面，他把《红楼梦》定义为一部揭示封建制度腐败的政治奇书，但私下里他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把中南海的丰泽园当成了当年的贾府。他甚至亲口对李之随说过一句话，我不是圣人，也不想做和尚。也因此，毛泽东身边持续出现的年轻女性，既是欲望的问题，也是他应对衰老和死亡的方式。青春肉体的活力，在他晚年的意识里和长寿的渴望联系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身边的肉体流动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种充满暴力、哭喊、强迫。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已经被完全神化，是一个超越人类、等同于神明的存在。对绝大多数女孩来说，能够接触到毛泽东，甚至被灵性，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政治恩宠和革命荣耀，甚至连他们的家庭也是这种心态。这种出于崇拜的主动奉献，比赤裸裸的强迫更让人不寒而栗。在毛泽东时代，权力不仅能支配起一个国家，更能在精神上彻底重塑老百姓的道德标准。功利一点说，这也是很多女孩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最快捷径。甚至有人在自己被灵性后，还会把自己的亲姐妹也接受过来，希望他们也能有同样的机会。李之随就举过一个例子，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太湖边的梅园设了一桌饭，受邀的有三个人，一位是他认识的文工团团员，以及这位团员的二姐，还有二姐的丈夫。饭吃完了，毛泽东让二姐扶先回去，二姐留下来住了三晚。这位文工团团员其实早就开始给毛泽东介绍女人了，回忆录中就写到他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把自己的姐姐们一个个往毛泽东身边送。毛泽东甚至还见过他大嫂一次，只是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就没了下文。那二姐夫呢？他知道吗？当然知道。他有意见吗？没有。李之随的原话是，绿帽灌顶，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容颜，切望以此做升官之阶。翻成白话就是，他在盘算老婆陪了主席，自己能不能升个官。这件事后来被汪东兴知道了，汪东兴什么场面没见过，但他对这个二姐夫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竟然还会有这样王八似的男人。卧室里的情报系统，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他常常问身边的人有什么新闻没有，这句话会在各种时候出现，医生来了他问，秘书进来他问，卫士在旁边他也问，听起来像是随口的一句，但李之随后来明白这不是闲聊。毛泽东常年足不出户，但他对信息极度饥渴，对背叛天然恐惧，这些驱使他必须掌控一切动态。他口中的新闻既包括红墙外各省市的民间粮荒、地方干部的思想动向，更包括中南海里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今天谁和谁在走廊里悄悄说了话，哪两个机要员之间产生了不和， 或者某个人对上级布置的工作有什么私底下的意见，甚至江青在隔壁院子里又为了什么事摔了杯子，这些看似琐碎的八卦他都会很有耐心的收集。李志随后来明白，这不只是好奇心，毛泽东要的是让身边所有人互相盯着，互相举报。他直接告诉过身边工作人员要知无不言，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部告诉他。他喜欢让自己身边这些人斗来斗去。这套机制的效果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说的哪句话会被哪个人转告给毛泽东，于是所有人都本能的开始互相防着。而对毛泽东来说，只要他身边的人没法真正团结起来，一号院内部就永远不会形成威胁他安全的力量。有一次，李志随打算给毛泽东安排一次全面的体检，毛泽东之前口头已经答应了，但到了进行检查那一天，他却毫无征兆的突然大发雷霆，不但拒绝进行任何检查，还用非常难听的土话痛骂了在场的所有人，说他们是没事找事。这也把李志随吓坏了，甚至开始担心自己的档案和身家性命。但到了第二天，毛泽东的怒火已经烟消云散，还亲切地拉着李志随坐下，主动安抚他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后来李志随也逐渐看清，毛泽东在卧室里的每一次雷霆大怒，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单纯的情绪失控，而是一种控制手段。他先通过毫无征兆的暴怒，在身边人的心中制造出巨大的恐惧，让对方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大祸临头。在对方陷入绝望后，再适时的给予一点温和的解释和抚慰。经过这么一拉一推，一号院的身边人在往后的起居服务中就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和顺从，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种生存高压下，毛泽东大床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生存本能，那就是必须竭尽全力向毛泽东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从而换取留在他身边的安全感。李志随最初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职责只用处理医疗事务，但他很快发现在这里做医生还要学会谨言慎行，他要在毛泽东、江青、卫生秘书之间打起十二分精神，处理各种关系，同时保证自己不站错任何一边。他极度疲惫的时候也想过离开，但离不开。一个随侍毛泽东的医生突然主动要求离开，这件事在安全部门眼里等同于对领袖产生了二心，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严重问题，这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致命的麻烦。给主席看着中国，1956年底，李志随短暂离开了一号院，组织上安排他参加精神病学进修。1957年5月，毛泽东把他叫了回来。那个时候，整风运动正在进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被鼓励公开批评党，大鸣大放。但李志随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真实想法和外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毛泽东告诉他，这叫引蛇出洞，让他们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才知道谁是敌人。1957年6月，反右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也谈到自己对右派的处理原则，不杀，大部分不捉，就地改造。李志随那时候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听上去觉得还挺宽大，后来才知道不杀和大部分不捉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会平安无事。反右运动最终扩大到了几十万人，这些人被打成右派，不但被批斗，还失去了工作，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林场或者矿山进行劳动改造，许多人家破人亡。所谓的就地改造在实际执行里完全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轮运动，所有人都学到了同一条生存铁律，在毛泽东面前任何批评都是绝对不能说的。就连李志随曾经工作过的协和医院，这个中国最顶级的医学机构也彻底沦陷了。有次去协和，李志随发现到处都是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揭发批判名医教授和医院院长。医学上的专业讨论或者诊疗方案的微小分歧，在一夜之间全被上升成是否服从党的领导，是否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原则问题。 有些大字报批评医院的行政权、人事权和财务权不应该掌握在专家手里。李子水把协和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点都不惊讶，解释说人事权、财务权和行政权这三权是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没有这些权利，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当言路被彻底堵死，周围只剩下顺从和赞美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开始恶性膨胀，在宏大的政治目标面前，具体的人和生命开始变得微不足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还说，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有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一句话当时让尼赫鲁大为吃惊。这个观点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了一次，他说如果爆发核战争，中国即使损失了一半人口，也就是死了3亿人，剩下的3亿人照样可以在废墟上搞社会主义建设，照样能把资本主义彻底消灭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威慑策略，但李志水并不这么看。李志水在书里记录了一个细节，是他关于毛泽东最难忘的印象之一。有一晚在上海，上海杂技团在室内表演人梯，顶上的一个幼童突然失手，头朝下摔到了地板上，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的一声全场惊叫，孩子的母亲也是远言，当场嚎啕大哭。李志水当时就坐在毛泽东身边，他转过头去看毛泽东，毛泽东和身边的文工团员仍然在说说笑笑喝着茶，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泽东也没有过问过那个孩子。李志水写道，他始终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冷漠，后来他慢慢想通了一件事，这个人经历过太多死亡，对人类的痛苦已经彻底失去了感受能力。1956年前后，毛泽东政治情绪很高，他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说中国在钢产量和工业指标上要赶英超美，因此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这些人主张稳妥的反暴进路线，他认为有些领导人过于谨慎，对群众力量缺少信心。这种人定胜天的偏执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他和自然界的较量中。1956年他不顾身边所有人反对，先后游了珠江、湘江和长江。毛泽东游泳的方式非常特别，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躺在水面上顺着水漂浮。游珠江的时候，李志水就写道，水流很缓慢，毛泽东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顺着水流漂浮，只偶尔用手臂打水或者摆动两腿。大家倒是不担心他沉下去，因为他周围保卫人员围了一大圈，但很担心他呛水，因为江水非常脏，偶尔还有粪便从身边流过去。毛泽东这种游泳的方法非常省力，后来在长江甚至漂了1个多小时。在游了长江之后，他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游泳》，里面有一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些事情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报纸大肆宣传，领袖不畏风浪的革命气魄，干部们也狂热地称赞毛泽东拥有超越凡人的魄力。于是这种领袖无所不能的狂热随着大跃进的铺开，在全国燃烧了起来。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巡视专列经过湖北的时候，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金灿灿沉甸甸的，密密麻麻，毛泽东看着心情很好。但这些稻田不是长出来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事先下了命令，把铁路沿线周围几十里的农民全部调来，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摆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那些看上去产量惊人的稻田是把周边十几亩地的稻子全部连根拔起，然后挤插进一亩地里，根挨着根，杆挨着杆，密得一丝缝隙都没有。王任重当时对毛泽东吹嘘说， 这亩田占上去几个人都压不倒。这话是真的，不是因为稻子长得好，而是一根挤一根，挤得这么紧，根本倒不了。可这么密的稻子，连空气都不流通，很容易腐烂发臭。于是田埂上又专门装上了电扇，对着田里吹风。安徽方面也不甘落后，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带着毛泽东参观土高炉，还展示了一块炼出来的铁锭，毛泽东看得很满意。但这块铁锭其实是从炼铁厂搬来的道具，这些内情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后来私下告诉机要秘书林克的，林克又在餐车上悄悄说给了李志水一听。林克说，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李志水那晚躺在铺上睡不着，他在想，如果林克说的是真的，为什么田家英不去跟主席说，林克不去跟主席说，周恩来也不去跟主席说，这么多人心里都清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开口。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林克一定搞错了，党不可能骗毛主席。这个问题他很久之后才想明白，骗毛泽东才是最安全的。如果说在中南海里所有人都在伺候毛泽东的身体，那么到了地方，整个中国就在伺候毛泽东的眼睛。他想看到什么，地方就必须给他准备什么，他想看到群众热情，群众就必须热情，他想看到粮食丰收，稻田就必须丰收，他想看到钢铁炼尽，高炉就必须冒烟，仅此而已。晚年的门，1977年9月林彪叛逃，并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全国上下都在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所以林彪的出逃和死亡对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打击非常大，也因此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走下坡路，失眠更严重了，肺部的慢性疾病在加重，多年吸烟留下的问题越来越难以控制，心脏方面也出现了衰竭征兆。1971年之后，他经历了几次非常严重的健康危机，甚至出现过昏迷。最麻烦的是毛泽东语言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他说话开始变得含混，最初是偶尔发音不清楚，后来越来越明显，很多时候他说出来的话旁边的人根本听不清楚，需要靠近才能判断他在说什么，有时候即使靠近了也不确定。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身边那些年轻女性的角色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后宫的玩物，他们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最高权力运作中不可替代的一份子。在这些人中，张玉凤处在最核心的位置。张玉凤原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被毛泽东看中，后来被调到毛泽东身边照顾他的日常起居。1974年，毛泽东机要秘书徐烨夫因病住院，无法继续工作。张玉凤在这个时候接管了毛泽东每天批阅公文的收发工作，还被正式任命为机要秘书。但他真正变得不可替代，是因为他能听懂毛泽东的话。他在毛泽东身边待的时间足够长，积累了足够多对他说话方式的熟悉。而毛泽东晚年，整个一号院里能够准确理解他说话意思的人极少，就连李志水到后来也需要通过张玉凤来确认毛泽东说的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任何人想要知道毛泽东真正说了什么，想要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想要向毛泽东汇报，并确认毛泽东是否明白，都必须经过张玉凤。1976年6月中旬，华国锋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让人叫张玉凤，张玉凤在睡觉没起来，旁边值班的孟景云和李林师在场，但他们没有绕过张玉凤，直接去通报毛泽东。这种越级的事不是他们敢做的。华国锋又让人叫了两次，张玉凤仍然没有起来。华国锋就这样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但张玉凤一直没起床，华国锋最终也没见到毛泽东，只好离开。当时距离毛泽东去世还有不到三个月，华国锋是国务院总理，几个月之后成为毛泽东的继任者，但张玉凤依然可以不给他面子。而毛泽东名义上的夫人江青， 想要见毛泽东也需要张玉凤传话，进不进得去取决于张玉凤的判断。为了讨好张玉凤，江青经常给他送各种礼物。1976年9月9号毛泽东一死，江青表面悲痛，但第一时间的动作并不是安排丧葬后事，而是突然走上去一把死死抱住了正在痛哭的张玉凤。他用一种非常急迫但又温柔的语调对张玉凤说，小张，你不要哭，以后你跟着我，我可以用你。这种突然的亲近背后的政治目的很清楚，毛泽东临终前几年收到的最绝密的政治公文，各大军区的机要密电，以及大量由毛泽东口头交代张玉凤亲笔记录的纸条，这个时候全部锁在机要秘书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在张玉凤那儿。谁能拉拢张玉凤，谁就能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抢先拿到这些先帝遗诏。最后的病体，毛泽东晚年的身体几乎全身都是病，过去他长期拒绝现代医学的规劝，但临死前几年他的那张大木床安装了各种医疗仪器，长期吸烟的后果在积累了几十年后让他出现了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导致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每次咳嗽整间卧室都能听到他胸腔里的喘息声，就像拉风箱一样。最具摧毁性的是1974年医生确认他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这种病会吞噬他的神经末梢，他的喉部、咽部、舌头和肢体的运动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他不仅走路失去了平衡，说话和吞咽都越来越困难。就像前面说的，如果没有身边那群女人的照料，他跟外界几乎是孤立的，而且这些状况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逆转。到后来他的吞咽功能甚至彻底丧失，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口腔摄入任何水分和营养。为此医疗小组一致认为必须立刻采用胃管鄙视方案，也就是把一根塑料管子从毛泽东的鼻腔插进去直达胃部，以此来注射流质食物和药物。然而当这个纯粹的医学抢救方案上报到中央政治局时，却引发了高层内部的激烈争论。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肉体生命和国家的合法性完全绑定在一起，任何对领袖身体有创伤性的医疗动作都会被上升为性质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江青等人就在会议上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说在主席的鼻子里插管子，这太耸人听闻了，是在折磨领袖，是在暗中破坏主席的健康。但如果不插管子，毛泽东就会死。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华国锋主动提出让人把那根鼻试管拿来看看，他看完之后当场约好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第二天一起来每个人都亲自试一试，毛泽东问起来就可以说说亲身感受。结果第二天汪东兴说自己做过溃疡手术，已经体验过胃管，不用再试。王洪文和张春桥说有会议来不了，就连张玉凤也拒绝试，他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只有华国锋一个人真的来了，真的把那根管子从鼻孔插进去试了一遍，出来后说并不太难受，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华国锋的这次亲自试管最终化解了治疗毛泽东的阻力，不过这对毛泽东来说也不过就是苟延残喘，因为1976年他的心脏也开始急剧恶化，第一次心肌梗死发生在1976年5月11号，经过抢救情况稳定了下来，第二次是6月26号，第三次是9月2号。第三次之后医疗组里的人都清楚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毛泽东随时会死，但没有人敢说出没有希望这几个字。毛泽东病危的那段时间，政治局的主要人物轮流到大木床旁边值班，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轮流守在那里，而医生和护士则是24小时不离。李志绥就睡在毛泽东病房旁边桌子的下面，他每天只能断断续续睡几个小时，随时都要起来处理各种情况。毛泽东最后死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呢？1976年9月9号， 午夜前后，他的呼吸越来越弱，医疗组注射脉散，血压短暂有所回升，但很快又降了下去。华国锋就问李志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李志水沉默了一下。这个时候张玉凤过来告诉他，主席在叫他。李志水走到床边，毛泽东面色灰青，张玉凤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泽东用力点了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了李志水的手。李志水弯下腰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毛泽东听完这句话，脸上出现了一点红晕，两眼一下子有了光彩，随后他出了一口气，眼睛合上，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时间是1976年9月9号0点10分，李志水摘下听诊器看了一眼手表，宣告死亡。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书禁令和争议。李志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2年，从1954年进入毛泽东身边的医疗系统，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全程在场。这些经历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极少数真正近身观察过毛泽东私人生活的人之一。他原本有记录这些经历的习惯，多年来他持续写日记，积累了几十本笔记。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心抄家，把这些笔记带到了中南海的焚化炉里烧掉了。1988年李志水移居美国，离开中国之后，他开始重新把那22年写了下来。没有日记可以参考，他靠的是一个职业医生的记忆。医生经过训练，有去观察和保存细节的习惯，但那仍然是记忆，不是原始文献。他用了几年时间完成了这本回忆录的写作，美国兰登书屋买下了版权，1994年英文版出版，随后中文版在海外流传，不过中文版有一些删节。书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在海外，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因为它不是从政治史或者意识形态角度写毛泽东，而是从一个每天在距离不到1米的地方观察他的医生的角度，写他的私人生活。这个视角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大陆，这本书被列为禁书，不允许进入。中国官方和毛泽东身边的旧人组织了反驳，汪东兴、林克等人都参与其中。他们认为李志水的书里有大量不实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毛泽东性生活的部分。1995年2月，李志水在芝加哥去世，距离书的出版只有4个月。他在去世之前，有媒体报道他表示计划写第二部书，内容涉及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媒体报道的死亡原因是心肌梗塞。李志水有心脏病史，75岁，死于心脏疾病在医学上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围绕他的死亡，暗杀的传言出现了，而且在海外华人圈和政治观察界持续流传。传言指向的逻辑是，书刚出版，第二本书正在计划，这个时候他突然在家中的浴缸死去，时机太过敏感。但这些传言没有被任何公开的证据证实，目前能确认的公开结论仍然是心脏疾病。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要把这本回忆录里的每一句话都当作不可置疑的事实。它毫无疑问是一份近身证词，有第一手观察的价值，也有回忆录本身带有的局限性。但它同时也是目前已知的对毛泽东私人生活和日常状态记录最完整的文本之一。尾声，李志水笔下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外界通常理解的那个集权独裁者。我们把书里的细节一块一块的拼起来，会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在那套没有边界的权力里，领袖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整个国家的权力机构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围绕他身体的欲望和每一个变化转动。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生活腐败，这是一个人被推上神坛之后整个制度必然会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开叙事里，毛泽东一生都在反帝王、反封建、反剥削，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宣称要砸烂旧世界，砸碎一切旧传统。可是李志水从医生视角看到的，在中南海里古代帝王政治的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一套语言，换了一身衣服，又重新长了回来。那里 有和外界隔开的深宫，有日夜围在大床周围靠揣摩组织脸色生活的近视和大总管，有谨小慎微随时可能惹祸上身的现代御医。就像古代皇帝搞全国选秀一样，毛泽东也有通过文工团系统输送进来的无数年轻女性。有特制的专列载着领袖巡游全国，有地方官员不计成本的修建和供奉各地行宫，甚至到了死亡之后还有一套近乎偏执的遗体保存仪式。这不就跟古代修皇陵一回事？在古代，天下围着皇帝的龙体转，到了毛泽东时代，政党、军队、警卫、医疗、宣传和地方官僚也同样围着这位最高领袖的身体转。区别只是在于，古代皇帝用天命来解释这一切，毛泽东时代则用革命、阶级、伟大领袖这些政治词汇来包装它。但只要权力没有外部制衡，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其实非常相似，毛泽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帝王。沿着这个逻辑再看李治水回忆录里的那个最敏感的后宫秘密，本质上也不是普通的男女问题，它首先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问题。这本书真正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他写了毛泽东有多少女人，也不在于他记录了多少不符合现代卫生观念的生活习惯，他最狠的地方在于李治水用一个职业医生的目光，把那个在天安门城楼上被亿万人高呼万岁、被宣传系统塑造成神明的人重新还原成了一具凡人的身体。一个凡人的身体冲动和思想偏差可以毫无阻挡的变成亿万人的命运，这才是李治水这份证词最大的价值。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